二十二章，这是以利法最后一次发言，对不对？讲话颠三倒四的，他到底说了一些什么？
我不觉得颠三倒四，我觉得他说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第一个说人岂能使神有义呢，这个话其实是对的，是好的，因为约伯一直是讲说我没有弃掉我的义，我觉得我还是在神面前是正直的。以利户就说就算你是公义的没有犯错，你没有犯错又给神什么好处了呢？有点这个意思。然后说那现在呢，你遇到这个事情岂是因为你敬畏他，他责备你，他审判你吗？肯定不是这样的。既然不是这样的话，你现在就对神发出这些这个问题也好，或者心里有这些事情也好，这是你的罪恶，这个罪恶是很大的，就是你在挑战神的权威，类似于这种。然后说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他后面说的这个话更坚固了他自己的推论推测，他就说这些说你强取弟兄的当头啊什么，这些其实是约伯没有这样做的。还有一点，他说你对神的判断呢其实是有限的，你说神知道什么，第十三节第十二节十三节，那神做的这些事情你如果这样看的话，就好像是一个恶人所想的一样。最后他说但恶人所谋的离我好远，就是他为自己也说话，最后他就说的那几句话虽然不是很恰当，但是这个话本身是没错的。他就说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然后他后面就讲到说你如果真的无辜的话，那最后呢神还是要搭救你的，就是如果你谦卑的话，神还是要拯救你。其实最后约伯也确实是蒙神的拯救。
好弟兄讲得很好，弟兄姐妹有没有同意的不同意的，有没有补充的？这个你觉得他这个十八节这里恶人所谋定的离我好远，这是他讲他自己吗？会提出这个问题主要就是因为就是十八节这一小段话是 quote， 是引着跟约伯上一章所讲的话几乎是一模一样，所以呢很多的这个解经的这些参考书上说他们就是引了约伯的话来讽刺他。因为约伯在二十一章十四节说，他们对神说离开我们吧，我们不晓得你的道，全能者是谁，我们何必侍奉他呢？求告他有什么益处呢？看哪，他们亨通不在乎自己，恶人所谋定的离我好远。这是约伯讲他自己啊，他说那些坏人的亨通呢，不是因为他们自己亨通，是因为神让他们亨通。可是这些的恶人跟我不一样，他说恶人的灯何尝熄灭，患难何尝临到他们，神为何发怒向他们分散灾祸呢？可是神现在向我发怒，向我分散灾祸，虽然我的道离他们很远，恶人的道跟我的道不一样。那以利法这段话呢，他就是照着这个约伯所说的去重复他。他说你胆子真大，你敢这么说，这个是所谓上古的道啊，是恶人的道啊，他们死其未到就被冲走了，这是讲到大洪水，他们向神说，这就开始 quote 约伯的话了。那全能者把我们怎么样呢？但是恶人所谋定的离我好远。他们这些参考书呢，就是讲到说这一小段话呢，他就是在讽刺约伯，他在讥笑约伯，因为他这时候已经跟约伯之间的这个张力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对吧？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可以问一下，之前约伯讲了一个问题，就是人在神面前怎样才能成为义？
对，
就是约伯他似乎在讨论一个方向的一个问题，叫到底什么是义？好像似乎在以利法他们看来，他们是以结果为导向的，就是看你的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们有了这个法则之后呢，他们也倒推，如果你遭了不好的报应呢，你肯定是有不好。但约伯提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一个人遭受不好的境，是否可能不是因为他有罪，对吧？
对。
或者是约伯他们除了讨论义和罪的这个定义之外呢，他们对于智慧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层面的一个问题。因为我看到二十八章最后他讲了一个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必是聪明。他的这个智慧是往这方面的，就寻求义这个本身他这个是一个智慧啊。以利法他们好像对于这个智慧的定义好像跟约伯又有些不一样。所以我这个也还没想通，他们在对话的时候是不是在这几个方面其实在不停的转变，所以有些时候看得在有点乱。
以利法他们肯定就是说反过来推的，约伯也是反过来推，他说因为这些恶人呢可以一直活到死的好好的嘛，对吧？那我们现在刚刚只念了二十二章，现在就是以利法的问题能不能够理得顺。那个 Frank 这个讲法呢是一个说法，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出来的参考书上他们另外一个说法，他们就说这个以利法呢这个时候已经对约伯是到了这个直接指控他你显然是个恶棍，然后呢你还敢像古时候那些人这样讲话，你还有脸说这个他们的道离我很远，这是另外一个说法。这两个说法大概都可以解得通。23章24两章是讲的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23章大概是约伯把他的情况讲的最容易懂的，最有系统，讲的最清楚的一章。这个谁能替我们分析分析的23章他说的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是不是跟前面那个以利亚从他的第6节到11节这一段的一个回应有点像？因为
怎么说？
因为第6节到11节呢这一段呢，在我看来显然不是真的，有点像这个以利法好像是他自己这样认为，或者他是一个有点诽谤的意思。
对，
约伯在这里呢，他是不是回应他这一段的说法？
当然有可能。
除了回应之后呢，他还会把他对神的认识。在这个地方哈，就是第8节到第10节，
嗯，
这是他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种结，就是在这一章里头。对，就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
嗯，
虽然他看不见，就像他说，我在神面前充满了恐惧，我也看不见他，但是我知道他在他该在的那个地方，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
嗯，
这是在信心所在了。好了。
嗯，哎，这边有个问题啊，就是说第12节啊。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我看中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这是一个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问题。假如约伯是很上古的人，他不是后来的犹太人，那么他这些话从哪来的呢？是不是因为所谓他嘴唇的命令，他口中的言语，那一定是从这个摩西，至少从摩西五经传下来的话。要是没有摩西五经的话，连亚伯拉罕都不太能够这样讲的，因为他没有什么口中的命令啊，口中的言语啊，是不是？所以这是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让我们猜想他或许不是这么早的人啊。这段的这个道理呢，如果反过来读呢，会可能更清楚一点。他还是一再的声明，他之所以害怕，他不是因为灾祸，他是因为全能者对他所定的义。然后他讲的很有意思啊，他说像这类的事情他还有很多，嘿嘿嘿，他像我所定的，他就必做成。是这个神使我上胆，是这个全能者使我惊慌，因为神已经决定这样做了，所以我拿他一点办法没有。可是同时我这边呢，我从来没有离弃他的命令啊，那这也是当然就是对以利法的指控的一个否定。那对他来讲呢，你在网上面你就看见他把这个所遭遇的事情归类于神给我的试炼，这是神在试炼我，等他试炼完了，他能够让我像金金一样啊。只是说在这个以前呢，他有一个假设，这个假设就是说呢，他希望他能够来到神那里跟神辩白一下，并且他认为在神那里呢应该是讲道理的。这个是约伯一个一再重复的事情，因为神夺去我的礼呀，他希望可以找到神就可以把他的案件成名啊。那这个假设有什么问题？
他假设跟神辩论了之后他就能把他的事情搞清楚啊。
是啊，他是这么讲的，只是这个假设有什么问题呢？
神可以不理他呀。
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神就是让我找不到他，那有一天我见到他呢，我就可以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因为你又说神在试炼你，你又说神好像还有什么东西是你不跟他讲清楚神搞不清楚的意思，是不是有点这个味道在里面？
就是说他觉得我一定要跟神讲讲清楚，要不神不太清楚我的状况。
就这事儿了。
不是说神搞不清楚，而是他想明白神为什么是他搞不清楚，他跟神辩驳嘛，他自己可以明白啊，对吧？
嗯，
不是因为他觉得神搞不清楚。
你讲的有道理，因为第5节他是这么说，我必知道他回答我的言语，明白他向我所说的话，是我不清楚，不是说神不清楚。第6节什么意思？他岂用大能与我争辩吗？必不这样，他必理会我。这句话给我们解解吧，在他那里正直人可以与他辩论，这样我就永远脱离那审判我的。这话讲的有意思。这两节给我们解释解释第6节第7节。
蒙哥，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当然人是不能跟神辩论的，因为两者地位的不一样，但是约伯的这个基础就是说，我相信呢，他应该是愿意站在我的这个低的这个立场，低的这个层次上面，
站在我的立场，
就是他降杯啊，跟我在一个水平上面来跟我说，让我知道为什么我遭遇这个事情。
嗯，
他的意思还是之前就是说人是卑贱的，但是呢，我之所以这样遵守神的话啊，我是愿意敬畏神，持守我的正直啊，我不希望我因为这个事情现在遭遇这些灾害灾难发生到我身上， 我现在就是想，我如果能够跟神一起把这些事情说清楚的话，我想神不会以他比我高很多他的大能来这样跟我说话的，他一定会给我一个让我能够明白的。但是问题就是现在我找不到他就没有回音，
躲起来了。对，那他这样能够永远脱离那审判我的吗？他这个第23章的第7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约伯的一个假设，他觉得这样跟神讲清楚了，神也跟他讲清楚了，他就能够永远脱离神的审判吗？这个假设有没有问题？就是新约来说，我们当然知道他大概有问题，就他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他这个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他所行的够他脱离神永远的审判。
就是约伯他的确不觉得自己有犯罪，怎么说呢，他不认为自己是个罪人。
他倒是没这么讲，因为要不然他就不会说人在神的面前怎么算为洁净呢，只是他认为他把他的理都给他陈明了，就是说我真的是没有违背你的话语，我一生持守你的命令，我也不偏离这一件事情，这一个行为上的保守他认为就足以使他脱离审判。这个是他这时候看得比较清楚的，倒不见得说他不是个罪人啊，因为他自己已经讲了人在神面前怎么算为义，只是他认为说呢，既然我都遵守了这些命令，尤其到了最后一章，他就是讲他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他对自己的自律怎么样的严格，那这些东西而且他都做到了，这就是很特别的事情，对吧？那他就被脱离审判。那我们只要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了，假如神没有这样试炼他，神会不会讲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三个人，他们只能救自己？大概是不行。我们在新约里面当然知道得很清楚，没有一个人能够因为行律法能够因为行为称义，因为人的确不能算为洁净。你要讲到永远的审判的话，那是跟你是不是个罪人有关系，而不是说你犯了多少罪，这是两回事情。但是在约伯来讲呢，他认为他能够把他的案件等于他的记录他的个人档案都给他陈明了啊，那神也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了，那么我就可以脱离他永远审判他。那当然你也可以讲说到最后他真的是脱离了那永远审判他的但是不是因为这些事情是来帮助他的，而不是来定罪他，也不是像他的朋友认为来责罚他的，那这个东西呢，约伯大概是能够体会到一点，他才会说这个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可是他仍然，你不能不说他是倚仗他自己所行的来脱离神的审判，他认为神审判人是这样子的。但是他的朋友讲过一句很对的话，他说神审判人不用把你调到面前来再三检查，他审判人是用难测之法打破有能力的人，那个话讲的是非常对的，只是说他们对于约伯来讲的是误会了约伯，是的确是这样。好了，那这段话如果多读几遍呢，就会让我们对约伯到底怎么回事呢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因为这里就是把他在神面前的立场讲得很清楚啊。那是不是针对朋友呢，那多少也是有一点，不过我觉得还是他的自白里面这是最清楚的一点。
约伯说这个他必永远脱离那审判他的，他那个审判他的人并不一定指的是神、应该有点像他那个朋友的意思，
像他的，
因为约伯其实在前面讲过他其实是求死的嘛、然后他也说过他其实不敢跟神辩论，但是他这个跟朋友辩来辩去辩了一个结果，其实他觉得还是跟神辩论比较好，因为神跟他之间的这个辩论可以给现在这个事情带来一个句号，然后不像现在朋友们现在无休止的在审判他。
这也有道理，这也有可能。
我也正在看这一段，因为我在看英文。英文它是说 ，And I will be free forever from my judge, from my judge, not his judge.
OK, 这有可能，对。
所以就是你们 judge 我，我就会脱离这些你们在 judge 我的这些。
这有道理。
那这审判不是指的神的审判，
是
你们这些人指画画给我套那么多帽子。我等到那时候我和神辩论的话，我就可以脱离你们这些。
两个都有道理，就是蒙哥看美国新闻主持人的这样，两边讲都有道理。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补充呢？要是没有，我们就进到24章了。24章的画风一转，他开始讲别的东西。然后这24章讲到最后，他好像开始同意他朋友所说的那些事情，是不是？神对恶人怎么样怎么样，这是怎么回事？你反过来读，从25节最后一节，若不是这样，谁能证实我是说谎的？他说了什么东西？将我的言语驳为虚空？他到底说了什么东西？他认为是正确的，是对的。 那他这个所说的跟他朋友所说的有什么不一样？他朋友就是说神就是一定会报应恶人的，对吧？那他这里讲的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呢？他讲了好多好多恶人，举了很多恶人的例子，他的朋友就一定说是现世报，但是约伯是期望有一个现世报。他这里也说，你既然要报应他们，怎么就不赶快做呢？
就不让我们看见了。
对，那约伯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很重要的一个论点就是说，神呢容着这些恶人去作恶啊，我没有作恶，反而这些事情临到我，这是约伯很重要一个论点。他怎么从12节的最后他就开始说，神却不理会恶人的欲望。他这段话是怎么讲的？这段话里面让我们看见什么东西？他为什么又说我讲这个话是对的？谁能证明我讲的话是错的？说的是什么？难怪他朋友听不懂，是吧？
他朋友们说是恶有恶报是没错的，的确也是恶有恶报，因为这是到最后的，就我们说的那几个字，就是现实的这个报应，还有一个最终的审判，还有一个神的旨意。神最后就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使我的旨意隐藏呢？这个约伯其实在23章的时候他说的那两个字就很重要，就是他试炼我之后，那个之后那两个字就是说最后还会有一个的，这现在不是最后最终的。
嗯，
这个事情应该是挺重要的，而且就是刚才说的那几句话，我觉得是圣经里头最关键的几句话，就是说他向我所定的就必做成，他心里所愿的就行出来，他心意已定，谁能使他转意呢？就是约伯到现在他就觉得说他一定会罚恶的，只是这个日期的问题。那他现在就回到这个最终说的，就是肯定会这样的，如果不是这样，那这个都是虚空了，就我们都是说谎的了，就是这样。
嗯，
第二节一直到23节其实讲的还是那个恶人作恶的事情，他好像最后的论点24节讲一下，这些恶人虽然被高举，但是呢片时就没有了，还是会被降为卑，就最终呢他们的结果还是要像谷穗一样被割掉的。
嗯，
就最后的结果。但是约伯没有讲为什么神让他们现在这么舒服。
yeah, 这是他跟朋友所达成的一个共识呢，还是怎么样？
这个在新约里面倒是有解释，是不是？
你说替我们解释解释。
任凭他们作恶。
嗯嗯，
积蓄。
新约里面也这么讲，把他们安在华地，对吧？约伯的看法好像是这样，他可能有一点这个意思。他在说的还是他并没有改变他的立场，虽然你们讲的也都对，神也会刑罚他们，可是直到他们死啊，直到他们到了之后啊，到了最后啊，神不这样做。而且呢，这里面24节有一句话说，与众人一样，好人坏人都归到一处，神对所有的人都要收割，所有的人的生命都要窒息。这些恶人呢，了不起就是他的后代哈，他所种的他所收的通通都归到义人那里去。但是当还活着的时候，当还活着的时候，你仍然看不出这个不同来。这个就是我所说的，神既然定了日期，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那我讲的这话要是没有道理，你说给我听，你可以举出例子来反驳我，谁能说我说的不对，对吧？他说我不是不同意你们说神不报应恶人，但是神报应他们仍然不是照着他们所行的，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这样报应他们，神可能用阴间来消磨他们啊，就像夏天消磨雪水一样，但是仍然我现在所得到的与恶人所得到的相比的是不能摆在一块相提并论的，这一件事情仍然没有答案。这个是我在读，我觉得他24章他大概要说的意思，他也不是跟朋友们达成共识，他只是仍然在指出一个现象，就是当人还活着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啊？神并不理会这些恶人的道路，任凭他们这样做下去啊。你可以说到了最后结局的确大家都要被收割，可是他们这个收割也是与众人一样的收割，那这时候你怎么解释呢？是不是？所以在这一点上他还是没有妥协，他只是在进一步的说，我所看的比你们看的这个现世报呢还是要清楚一些的。当然我们现在是有圣灵的人呐、啊，所以我们对于死后的事情永远的事情呢，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困难了解啊，但是他们当初的人是没有圣灵在他们心中的，是他们能够讨论到这个地步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那现在剩下的问题是说，约伯这番话讲完了，假设我们大家都听清楚了，他还有朋友再发一次言，25章他这个朋友觉得他讲的就是说，他还是没办法想象约伯怎么会要去跟神去讨论，你讨论了一个结果，你怎么可能在神的面前会称义？人不过是一条蛆，是一条虫，你看这个星宿何其高，对吧？那这里面当然是很了不起的话，他认为月亮也算是没光，月亮的确是算是反光嘛，对吧？月亮也无光亮， 这讲得很清楚，星宿也不洁净，上面都是乌漆八黑，谁知道什么东西，烧得一塌糊涂。所以对他来讲呢，人在神的面前，你要被算为洁净，算为称义，这是一个妄想，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然而对约伯来讲呢，这不是不可能，只是在乎怎么达到。那就我们来讲呢，神的确有一个叫人称义的心意在那里，这个就非常非常的特别了。从这些角度来看起来的话，因为神不但是要拯救我们，所谓称义是什么，就是说你把他从水里面火里面救出来了以后，他是什么，他只是一个 victim， 他是半死不活还是怎么样。称义是另外一回事情啊，拯救你是一回事情，称义是拯救你之后，你在神的面前算为干净，在神的面前能够站住，这个叫做称义，给你穿上义袍啊，在神的眼中看你为义，你能够在神的家中自由的来往，这个叫做义。这个跟救你出来呢是两码子事儿，这是救你出来之后另外给你的一个地位和身份。那神真的有意思要把这个身份给人，那这是我们只有有了圣灵，到了新约被主耶稣拯救以后才会看见的。只是大家常常太轻看这件事情。对约伯来讲呢，他认为他今生所做的事情足以让他在神的面前称义，这是约伯的错。他的朋友呢，连这个想象都没有，人根本不可能在神面前称义。所以这是三层的看法。约伯呢是比较接近那个正确的，只是他的倚靠是什么？他自己的理，他所行的，他在神的面前没错，是你故意找我茬，不是因为我有什么错。那既然我没错，我就应该被称义，那这就是一个错了，对不对？你没错，你还是不见得能够被称义啊。就算神不审判你，神不把你灭在阴间，并不表示在神面前把你看为对啊。那这是他朋友的说法呢，就是说人不可能称义。但是我们之所以会觉得说这两个说法都不对，那是因为神有一个心意，从起初他造人，他要拯救我们，他就是要我们称义，就是说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像这一类的思想，对吧？那好，我们还没有时间再看一章呢。 Frank， 你认为约伯要讲什么？他怎么从这里开始讲了？前面几句骂人的话很容易懂，然后他为什么要从这个什么在大水和水族以下的阴魂战惊？
你为什么说前面是几句骂人的话？我没有读出来啊。你是说这个无智慧的人这些吗？
对啊，这个蒙你应该就指着这个他的朋友嘛，对吧？
哦哦哦，
就是刚刚我和三个朋友他其实已经从三个角度去讲了嘛，实际上朋友们就在否定约伯的说法。最重要的智慧呢，不仅是认识神、敬畏神，而且是寻求这个称义的方法，这个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然后现在朋友否定这个道路，你根本就不要去想这个事。所以约伯说这个你这个无智慧的人蒙你何等的指教，他确实是没有智慧，因为虽然不好走走不通，但是他如果放弃了的话，那肯定不会有结果了吧。所以约伯后来讲了一大堆这个神的这个作为，第14节最关键的就是这些不过是神工作的些微。那么可能约伯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的工作，就是神有没有可能他在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当他封去那个伊甸园的那个天使的道路的时候，他在引出一条新的人们可以去寻求称义的道路，有没有这可能性？约伯似乎可能在想这个事情。
的确约伯是有一个不一样的眼界，他现在要把这个眼界开始带出来呢，他是从这个神的作为开始说的。就这一章呢，他还没有讲出来他到底要说什么，可是的确他是往这个方向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像第五节第六节的大水和水族以下的阴魂战惊，这个显然是讲到挪亚的时候的审判。那这个讲到阴间显露，灭亡不得遮掩，就是说神对人的工作还没做完啊。虽然我们讲到那个时候约伯对于这个报应啊与审判啊他是有点混在一起，可是他的确晓得这两个东西是不同的啊，死后还有事情，所以他死后还要跟神辩白。只是说呢，死后神要怎么样去审判这个世界，他无从晓得，他不可能知道了。他虽然不可能知道，但是他知道阴间显露，这个是约伯很了不起的地方。因为的确他心里面并不像我们有这个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啊，所以这个灵呢，无论是创世，无论是新耶路撒冷，我们一听就觉得好像明白，好像看见了一样。那你去试试叫一个还没信主的人，他觉得你在胡说八道，对不对？约伯这里面讲到神的工作，他里面讲了一些非常惊人的话， 比如第七节很出名的，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当大地悬在虚空，讲的对不对？这科学不科学的，这些东西就可以从科学来看了。就是我们讲圣经讲到说神的创造以及圣经里面神的话没有错，这常常被人家拿出来的一个证据，就是说将大地悬在虚空，我们现在有地球的观念，那其实这个就是什么悬在虚空嘛。但是他用什么东西挂着，我们到了牛顿的时候才知道是万有引力挂着，但那已经是几千年以后的事情，对吧？那还有呢，什么叫做将水包在密云中，云却不破裂？首先他知道的很清楚，云是什么东西啊？云是水点，云既然是雨点组成的，它为什么又不漏下来？他们这个是真的是有道理的，就是说整个的云上面的雨点之所以不会掉下来，是因为有热空气在上面把它推着，所以他这个话是很特别的，他这个话是真的是有道理的。那什么叫做在水的周围画出界限，直到光明黑暗的交界？什么是水的周围画出界限？这个中文翻的不太清楚啊，英文翻的蛮清楚的。它用的一个字是什么字啊？它用的是 campus， 它是用圆规，它是用一个周围一个大圆圈，它这样来形容水的界限。所以他们创造论人又说这个就是地球是圆的这种东西，你要去怎么讲就怎么讲了。然后它以能力搅动大海，这个搅动大海怎么又翻成平静大海呢？什么叫做借知识打伤拉哈伯？这个拉哈伯第二次出现了，什么意思？
不是，是说海面很平静，但是下面很不平静。
中文这样翻是有它的道理的啊，因为中文翻的时候已经离这个 King James 的临钦定本有一段时间了。
对。
然后他们也是参考了一些别的东西啊，钦定本是翻成他要把海分开是需要有能力的。但是我们知道你像巴拿马运河，你要把太平洋和大西洋连起来不是这么简单的，因为两个海平面不一样高，所以你这个巴拿马运河要一层一层的过去，你把海分开啊是有很大很大的学问的。那我不知道他这个为什么要翻成搅动或者平静跟分开这三个为什么会一个字，我不知道了。但他的眼界很有意思，以能力搅动大海，对吧？那我们现在知道海之所以有波浪是因为什么东西啊？
月亮吗？
月亮
是月亮的引力。这个引力啊，能力啊，这个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观念。牛顿这个所谓的万有引力，实际上它完全是从圣经里面所讲出来的。圣经里面这都叫做定律，对吧？神有能力铺张穹苍，对不对？他把这个星座给你拉开来，他把宇宙拉开来，像拉开幔子一样啊，这些东西很清楚很清楚，它背后有一个很大的能力在那里。那这个观念是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这些能力是跟着定律走的，也是很清楚的。牛顿不过是因着信心呢，就是把它加了一个万有如此而已，其他的东西他就从圣经看的小抄了。所以他在讲神的确能够举出很多的例子来，你也可以说他这个人就我们现在来讲是非常有科学头脑的，他的观察很有意思啊，他要不这么讲呢，你讲不出这种话。他以能力搅动大海，云把水包住，水却不漏下来啊，他底下还有蛮多蛮特别的话。但是这个人其实他科学观念蛮强的，他从这个科学观念，他等一下晚一点他就要带出来所谓真正的智慧是什么啊。